集访海南或有别情，上海藏政变基因。美特设上海雇员，北京街头现标语。香港资深传媒人欧嘉伦获保释。蔡英文两大美食款待瑞典欧洲访团。乌军拒航，悲壮诀别电文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12号星期二。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上海人被封锁已经接近3个礼拜，金融之都正变成人间地狱。同时北京亦都传出疫情，部分地区开始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突然在4月10号离开北京，兜过上海去海南省三亚市考察。有人忍不住总结习近平这两年外访的规律，说武汉疫情爆发他去了云南，北京新发地市场爆发疫情他去了宁夏，河南水灾他去了西藏贵州，上海疫情他去了海南。亦有人认为在三亚市亚龙湾有中共核潜艇基地，这个可能才是习近平此行的重点。在国际国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不能够排除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还有人提出国际局势恶化，中共打算重回闭关锁国以保政权稳定。习近平考察海南就是在这里做准备，就好像北韩有开城一样，中共可能打算将海南设立成自由贸易岛。习近平10号下午抵达三亚，11号上午北京市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市市民非必要不要离开北京，意味着首都进入半封城状态，这个又引发习近平在这里躲避病毒的猜测。由于中共政治黑箱操作，上述都只能够是猜想。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独特的看法，欢迎将自己的猜想写在留言区。在习近平在三亚考察的同时，上海人正在生死边缘挣扎。一段短片入面，深夜一个小区内凄惨的叫声此起彼伏，呼叫的内容基本一样，就是发物资。有人精准地形容说，这个场景就好像万户鬼唱歌。一段网传的聊天截图显示，一名上海志愿工用一袋蔬菜和一箱水果换取一位缺食物的独居女性陪她上床。文革后期，中共实行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读大学的时候，很多被强迫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为了换取回城的通行证，只好出卖肉体。哪个估到这一种惨剧会在22世纪的上海重演？复旦大学欧阳光中、裘石圭和万宗一教授等国宝级的学者亦都在挨饿。一则贴文曝光他们的惨状，特别是裘石圭和万宗一两位老人都已经年届九旬，却在这里求几棵青菜甚至是几个馒头。发帖求助的这位网民感叹，一国斯文扫地，半世悲剧重演。政论家颜纯欧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评论说，斗争哲学是中共的原教旨，是中国事情难办的祸根之一。斗到最后不是同天地斗，根本是在同自己斗。现在病毒新变种又来了，传到大陆只是时间问题。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即使斗赢了 Omicron， 他还要跟着往下斗。但上海失控，吉林、长春、昆山都蓄势待发，连北京亦甚嚣尘上了，那怎样斗下去？经济可以放在一边，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但是中共经得起这样的消耗吗？颜纯欧提出，中国人究竟是要长久忍受中共的欺凌和折磨，亦或是揭竿起义呢？如果民变一起，乱世就会降临。当年苏共倒台就是士兵躺平，中共军队士兵都是农村子弟独生子女，各自背负苦难和悲愤，又有多少人 会为中共卖命。日本现代周刊11号发表杂志副主编近藤大介的评论文章，开篇就写，在中国政变总是发生在上海，好似中共诞生在上海，十年文革的序幕亦是由上海文汇报揭开的。六四天安门镇压虽然发生在北京，但因此而受益连升三级的江泽民却是上海出身。现在上海在二十大前爆发的人道灾难，是不是会引发另一场政变呢？文章认为，至少背后已经有明确的高层权斗因素。至于之后的发展，相当值得关注。美国国务院4月11号下命令，所有驻扎上海的非紧急政府职员及家属应该尽快离开。美国公民如果要去中国旅游，最好三思而行。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宣布，非紧急人员可以自愿离开上海领事馆。在两个工作日之后，突然将这项措施从自愿改为强制。外界目前仲唔确定呢一个变更背后嘅原因。美国国务院喺官方声明中提出嘅理由，包括中国确诊人数激增同中共当局抗击疫情嘅限制措施。上海人喺饥饿同惊慌中已经挨咗差唔多三个礼拜，情况基本冇改善。一段短片记录咗某个单元内居委会分发粮食嘅可笑嘅场景。居民发现他们每家只分得一斤二两半的米。录制短片的人嘲讽说，我们几感动的，好高兴的。上海华师大二村的居民10号发出求救信，指师大二村小区内独居老人居多，不会网购，不识接龙。本来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从4月1号开始封锁至今却无人问津。居委会工作缺失，好多9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到了饥饿的边缘，却不知道怎样求救。这里住着好多老教授，甚至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但现在他们成了边缘人。极端防疫政策引发民间反抗情绪。在上海南汇区康桥镇昌石街爆发百姓和防疫人员的暴力冲突。在短片中被称为白卫兵的防疫人员成了老百姓发泄愤怒的目标。北京朝阳区多地亦已经被封控，在封控区之一望京街道的街头出现粉色喷漆留低的自由两个大字标语。由于涂喷的标语的铁箱外边罩住一个铁笼，意外地构成一个自由被困在笼里边的意象。香港新闻自由再受打压，资深媒体人欧嘉伦涉嫌触犯串谋发布及复制煽动刊物罪，4月11号朝早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欧嘉伦当日深夜获保释，他被要求必须在7月中旬向警方报到。之前警方在发布的声明中警告说，跟着下来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捕。外界猜测欧嘉伦被捕或者同佢喺立场新闻发表嘅评论，以及主持视频节目《美丽香港》有关。去年年底，立场新闻停运之后，佢嘅前总编辑钟佩权、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周达志、钟凯尔、方敏生、何韵诗被警方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另有讲法指出，欧嘉伦被捕可能同特首选举临近有关。目前唯一参选人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是警队出身，多次配合中共中央镇压香港民主运动，并因此获得北京青睐。香港记协在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对欧嘉伦被捕深切关注，并忧虑事件将进一步损害香港新闻自由。瑞典国会同欧洲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已经在10号晚间抵达台湾，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原定在4月12号会见访问团，但因为目前正居家隔离，所以改为短片会见。11号晚间，蔡英文通过 Facebook 表示，为了表达欢迎之意，特登准备了台湾有名的小食珍珠奶茶和萝卜糕来招待访问团，希望地道的台湾味和丰富的文化能够给他们拥有一趟美好的旅程。 台湾瑞典国会议员协会其欧洲议会议员联合访问团由瑞典议会议员奥伯格和瑞典籍的欧洲议会议员魏莫斯共同担任团长。团员包括瑞典国会副议长、议员以及欧洲议会相关党团政策顾问等，一共11人。BBC 的报道注意到，今次的代表团受到台北高规格会见，除了总统蔡英文之外，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以及外交部长、经济部长、陆委会主任等一众政要都安排会面。BBC 话，自从2020年捷克参议院议长不顾北京强烈反对率团访问台湾以来，欧洲议员访台已经趋于常态化。一直守卫东部重镇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在4月11号在 Facebook 发布最后一战的诀别电文，讲述他们已经弹尽粮绝，预期很快会战死或被俘。虽然文章是真是假还未获得证实，但是各种流露的悲壮和坚定令人感动。 BBC、卫报等国际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第36旅在诀别文中写道，由于缺乏补给，火力每况愈下，拥有重武器的俄军逐渐向他们合围进逼，虽然他们已经多次联系总部，但上层亦都无能为力，没办法派遣部队支援，所以很多官兵因为弹尽粮绝而阵亡。第36旅表示，现在连司机、厨师甚至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都加入了战斗，目前通讯已经几乎中断，今日可能就是最后一战，我们最后的机会是肉搏战，迎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或者是力战被俘。不过他们在文章的最后向乌克兰人民喊话，无论跟着下来事情有任何发展，36旅官兵已经竭尽全力，他们亦会永远忠诚。这么悲壮的诀别文令到不少网民感到难过，但亦有人认为或者是 Facebook 账号被盗。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就此特地发文回应话，马里乌波尔依然在乌克兰军队的控制底下，武装部队和当地的国防军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马里乌波尔副市长奥尔洛夫对 BBC 话，有关海军陆战队面临最后一战的讲法是假消息，俄军暂时占领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军队仍然掌握马里乌波尔市的中部、南部以及工业区，目前战斗仍然在持续。一个几月以来，乌克兰军队的顽强令到世界刮目相看。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近日接受美国媒体 NBC 采访的时候自豪地表示，乌克兰已经是世界最强军队之一，或者只仅次于美国。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